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用情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来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一位叫做 Olive 姐妹所写来的一封信件。她说，馒头的家人们，最近我有点困惑。今年二月份的一个姐妹给我介绍了一个信主的弟兄，比我大12岁。我当时啊有点犹豫年龄的问题，但还是去见了对方。见面以后吧，我觉得这个弟兄挺好的，就是有点骄傲的感觉。回来之后啊，我们也简单的聊天，但是因为年龄的问题嘛，也就是觉得聊聊天，我跟这个弟兄也没有进一步的发展，所以我就拒绝了他。但是这个弟兄啊非常的热情，我拒绝以后啊，他觉得我还是喜欢他的，非要来见我，就要当面说清楚，又说我们可以先谈恋爱，先试一试，以后不合适再分开也行。我拒绝以后呢，他就一直给我坚持发信息，我后来一直啊不回复他。最近他又开始给我送花，说要重新开始，还说要倚靠神，还每天给我发圣经的经文。我不止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有信的也有不信的，都说感觉我们之间有缘分，是上帝的恩典，还有梦见我们结婚的。我这个人呢心肠又软，有的时候呢我就耳朵根一软呢，就会和他们重新和好，但是因为我不能接受他们，最后还是拒绝，结果就变成更加伤害他们。总是会想是不是我拒绝了神的恩典，然后我的心里面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负罪感。我在神面前寻求了，也知道应该放下属世的标准，但是有的时候又会思想这个年龄差12岁啊，对我来说是挑战有点大，我的生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容纳这些。如果我现在凭着顺服神接受他，但是好像我自己的内心呢又没有真正的接纳他，这个以后的生活我觉得也多多少少会有矛盾。确实考虑了一些现实的因素哈，我该如何知道这是不是神的心意？我该如何去平衡世界上的这些标准和神的标准？面对这些弟兄的心意，我咋能知道这是不是神给我预备的呢？哈，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节目里面还蛮多的哈。
是，其实好多我们陆陆续续都回答过，像这些单身的弟兄姐妹呢，我真的是非常的鼓励你们可以去听一下我的真爱世界，因为里面其实所有你们这些问题我们都讨论过，到底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啊，信与不信的问题啊，或者是我怎么知道对方是不是神给我的啊，等等，这些我们都在真爱住我家的真爱世界栏目里面探讨过。真的觉得我们亲爱的这位 Olive 小姐妹，你虽然非常的受欢迎，但是我在想，就是你在你自己的选择未来配偶的这件事情上面，我其实觉得你很糊涂。你在整个过程当中看起来是别人在追求你，
挑花眼了，
挑花眼的那种感觉，但实际上呢你并不是你在选择，你是等着别人来选你，所以你呢总是属于一种被推动着，被动别人来选你了，然后你就跟人家有一些互动，之后呢又觉得不喜欢，又有负罪感等等的。你并不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你并不知道神的标准是什么。越是这样就越体现出你现在其实并没有预备好装备好自己进入到恋爱关系，更别说是婚姻关系了。一个大你12岁的人，你在跟他联络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他不成熟，你对成熟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你所看重的，什么样的品质是你所看重的。所以很显然就是你跟弟兄之间呢有一些模棱两可的，不太清楚的，有一些暧昧的关系，那这些都是因为你之前并不知道自己标准是什么，然后别人介绍了，相亲了之后呢，相处了一段时间，已经很暧昧了一段时间，当别人跟你真的要表达的时候呢，你又觉得退却了，害怕了，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恐惧了，这都表达出来就是你一直是一个被动的状态，你并不知道你自己真的要什么，可是你心里也有很多很多的世俗的标准，你自己也承认了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有很多现实要考量的，我不知道你的现实是什么。所以可否你自己给自己列出一个清单来，在你的标准里面你希望未来的配偶拥有的各种各样的品质是什么？才干、地位、家世、背景、学业等等，你都写下来，你别客气，因为这是你自己需要去面对的。然后呢，你再去求神，去问一下神，你的标准是什么？你怎么看人？你觉得一桩好的恋爱和婚姻的关系，讨你喜悦的圣洁的恋爱婚姻关系是怎样的？那你就会发现，哇， 原来我根本不知道神心意里面的标准是怎样的。
是，
所以你现在呢有很多事情可以做。首先自己需要去了解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鼓励你可以去收听我们刚说真爱住我家，还有我在以前良友圣经学院教导的婚姻辅导的课程，里面都有讲到很多关于你怎么去判断这个对方是神的给你所预备的。千万不要听信别人说哦，我有感动，什么我们有缘分，这种缘分这个话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基督徒的字典里面好吗？因为这是一个佛教用语啊。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上帝如果要给你一个配偶，他一定是对你的生命和对对方的生命都是一个极大的祝福，而且对神的国度，对教会也是一个极大的美好的一个见证和推动。除非是那种五雷轰顶的一个圣灵亲自告诉你说你必须跟这个人结婚的，我们也无可厚非，但是像这样的情况是少之又少的。除非是神已经亲自向你显现告诉你的，你要去嫁娶一个不幸的，然后是为了什么样的缘故，否则的话呢，神给了我们一个自由选择意志和一个正常的判断的标准，一个理性的思考和一个圣经清楚的一个标准在这儿，他并不难寻求。我看到你在信件里面提到诸多位的这些弟兄表达出来寻求你的过程，我相信你们都是先自己的标准放在神的标准之上了，然后才去神面前去祷告。你当然祷告不过来呀，因为你自己已经要么就是喜欢了舍不得，要么就是不喜欢再到神的面前去，你就会发现已经有了很大的一个本末倒置的错误的开始了。
我自己呢，因为恋爱婚姻都不是在主内哈，因为是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就恋爱结婚了，所以我对基督徒的婚姻我就一直抱着一个特别好奇的状态，就你们是咋就确定的。前年到去年我们教会有三对弟兄姐妹结婚，最主要他们三对都是在互联网的相亲网站上认识的。我当时就很大跌眼镜啊，基督徒难道是这样来找对象的吗？后来我真的就跟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探讨过，我说你们怎么就能够相信 APP 上面的一些描述就去私下见面，然后就确认这是你的伴侣，然后就愿意求婚结婚呢？那后来我总结了一下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共同点，首先他们自己清楚的知道我要什么。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弟兄说，那我就列了我的妻子的十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要爱主，第二呢就是他乐于服侍，第三呢就是他漂亮哈，当然你男孩子吧，第四呢就是他的家庭是基督徒等等，就是他说我列了十个标准。当我在 APP 上去寻找的时候，当然也有受挫啊，也有遇到的那种就是比如
假的，
见了面以后发现不是的哈。但是当我遇到我现在的妻子的时候呢，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把我的标准说出来。那在这个标准说出来之后呢，他说我的妻子并没有第一时间说我符不符合你的标准，那我的妻子呢也紧接着拿出一个单子说我也有十个标准。然后他们两个人真的第一次见面哦，第一次见面两个人就把各自的标准对了一下，发现说哎，他们有很多的标准非常相似，比如说第一条一定都是爱主，第二条都是乐于服侍，的确他妻子和他在我们教会里面是非常热衷于服侍的。还有我们后来发现哎，我们俩列的十个标准里面至少有一半以上是相似或者是重复的，那么这一刻我们就开始心动了。我们的心动并不是基于说他第一眼长得漂不漂亮，或者他的个子高不高啊等等，我们心动的同时
神听祷告了，
对，他说我们两个人就做了一个决定，我们回去各自祷告。然后他们两个人就经过了一个多礼拜的祷告，包括我们的这个弟兄呢，因为那个时候他在我们教会，他就去找我的教授我们的牧师去谈啊，他对于这个女孩子的一些想法，甚至这个女孩子的一些，甚至啊我们这个弟兄说我还做了一件事，他那天说的时候呢，他的妻子都笑了，他说我通过我们的牧师去打听他到底在教会咋样。
这是绝对可以的，
他说我必须确保他真的在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眼中也是一个爱神的人。
没错，我们在婚姻辅导的课程里面我们讲到就是如何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里面就有一点就是要透过教会集体的生活去观察。如果你们在不同的教会，当然就要透过牧者去做推荐，就好像你去面试一份工作你都需要来请给三个推荐人，对吧？更何况是这么重要的一生的一个职位， 就是做丈夫做妻子，你当然需要有诸多的人，有多双的眼睛从不同的侧面给你去进行一个分析和观察。其实很多的人都是秘密恋爱，结果呢等到一头包了才回到教会当中，甚至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犯罪跌倒。因为你知道吗，恋爱并不是两个人的事情，我们说了它是两个家庭，甚至有可能是全教会集体要去面对的一个新生的关系。因此我们绝对不鼓励任何秘密的恋爱，或者是私底下的男女之间过于频繁的暧昧的接触，因为这样会导致你们没有第三者的监督，没有一个圣洁的属灵的环境给你们有客观的一个思考。所以 Olive 姐妹，我们现在鼓励你的就是一定要在寻求伴侣的过程当中去找你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个 mentor 也好，辅导也好，牧者也好，他们能够时常的给你们一些有智慧的忠告和建议。同时呢，你自己也要清楚的有一个清单，也许不止十条，可能20条30条，然后你对着那个清单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圣灵会提醒你说哪些东西是对的，哪些东西是错的。因为当初我们就是这样，我跟我先生两个都是各自列了一个很长的清单，每次我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圣灵就会提醒我说这一点跟未来你的婚姻荣不荣耀我有关吗？
有关吗？
然后我发现没关的去掉去掉，最后你知道真正核心的就是那三五点，就是他与神的关系，他在人面前的生命的品格，以及他对我的情感的那种真实。在好多的层面，其实我们发现比如说他月薪多少，长相多少，身高多少，最后你真的发现与你的真实的婚姻生活其实实在是关联不大。因为你们两个是要共同成长的，你们目前作为年轻人的生命状态，它不能够代替你们未来成熟之后两个人共同去生活之后的一个生命的状态
条件。
所以你绝对不可以以点带面的，或者是以现在的目标去寻求将来你们共同发展所带来的一个果效。
我还曾经问过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啊，我说那你们这个清单里面如果有不一样的咋办？肯定嘛，两个人是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不同的理念，怎么可能完完全全都一样呢？那不一样的怎么办？他说不一样的就回去问神。就是如果上帝说这可控吗？就是这个不一样在你们以后关系当中可调和吗？在你们的婚姻当中可以避免吗？或者说你可以改变吗？或者他可以改变吗？如果是不能的，那么就继续祷告求神的心意。他说往往有的时候你所认为的那个不同到神面前，你会发现它都是可调和的。
是
因为人与人之间，当你真正的知道爱是什么的时候，你就是舍己嘛，就是真正的爱就是舍去我自己原有的那个很自我的标准，我去为你或者为了我们这个家而去做改变。他说所以你会发现等到你真正确认这是神心意的时候，这些你认为的不同要么就是被调和了，要么就是你自己已经放弃了，就是你已经把这个标准放弃了。
或者是像我当时的辅导跟我们说的一件事情，他看着我的那个清单，他跟我一条条列过来的时候，他说这条谦卑，哎，这是跟互动有关，去掉啊。这温柔，哎，也跟互动有关，去掉。他说再谦卑再温柔的一个人，如果碰到一个又死硬又骄傲又自持又自私的一个人，完全没有资格去享受别人给你的谦卑和温柔。
是，
因此我们要知道本来两性关系它就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你要求别人的同时你有没有要求你自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的原则。
箴言第10:22的经文，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如果在任何一个你寻求的伴侣的关系当中你忧虑了，你忧愁了，你愁得要死了，那就真的需要停下来。因为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福是使我们富足安静平稳的。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